第六章，入狱脱险。得知保尔被捕的消息后，东尼亚赶着去通知保尔的哥哥阿尔焦姆，大家都焦急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保尔在牢里遭到了毒打，不过让他感到意外又欣喜的是，昨天他从窗户里看见谢廖沙在街上站了很久，忧郁地眺望着这座房子的窗户。看来他已经知道我被关在这里了。一连三天都有人送来带酸味的黑面包，没说是什么人送的。两天以来，警备司令不断地提审他，使他不得安生。这可能预示着什么呢？审问的时候，保尔什么也不说，一问三不知。为什么拒不开口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想做个勇敢的人，做个坚强的人，像他在书里看到的那些人一样。可是有天夜里，他被押着走过高大的机器磨坊的时候，听见一个押送兵说：“少尉老爷，干嘛把他押回去？从背后赏他一颗子弹不就完了？”听了这话，他真有点害怕。是啊，16岁就死是可怕的。晚上，牢房里又押进来一个人，保尔认出他是制糖厂的木匠多里尼克。当他得知保尔的罪名以后，他用他那双机敏的眼睛诧异地盯着保尔，然后坐到他身边。这么说，是你搭救了祝贺来？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不知道你已经被捕了。保尔感到很意外，他用胳膊肘支起身子说：“什么祝贺来？我不知道，不能什么罪名都往我头上加呀。”多林尼克笑了，又凑近他一些说：“得了吧，小朋友，你用不着瞒我，我知道的比你多。”接着，为了不让别人听见，他轻轻地说：“是我亲自把朱赫来送走的，现在他多半已经到了目的地了，他把这件事的经过都告诉我了。”他若有所思地沉默片刻，然后补充道：“孩子，你干得真不错，但是既然你被关在这里，他们又都知道事情的经过，这事儿就不妙，甚至可以说是糟糕透顶。”为了迎接匪兵大头领的到来，匪兵们对牢里的犯人重新提审。多林尼克撒了个谎，被顺利地放了出去。受此启发，保尔也决定试一下。“
哎，你是怎么给关进来的？”
匪兵的问话得到了迅速的回答。“
有两个哥萨克兵住在我家里，我从一只旧马鞍上割了一块皮子做鞋底，就为了这点小事，哥萨克兵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。”
满怀着对自由的强烈渴望，保尔又补充道：“
要是我知道不准许……”“
你可以回家了，告诉你父亲，叫他好好收拾你一顿。好了，快滚吧。”
保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，心都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了。他站起身朝门口冲去，穿过警卫室，然后从栅栏门出去，跑到了大街上。保尔一口气翻过了7道栅栏才停下来，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往前跑了。在憋闷的牢房里饿了这么多天，他一点劲儿也没有了。他不能回家，到谢廖沙家也不行，万一被谁发现，他们全家都得遭殃。到什么地方去好呢？保尔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只得继续往前跑。跑过一个个菜园和庄园的后院，直到胸脯撞到一道栅栏上，他才清醒过来，抬眼一看，他愣住了。
两条疲乏无力的腿竟把他拖到东尼亚家里来了。
东尼亚和保尔又见面了，又惊又喜的东尼亚坚持要保尔进屋去。
要是你不进去，那就永远别再见我。你不知道吧，阿尔焦姆已经不在这儿，他被抓去开火车了，所有的铁路工人都被征调走了，你说你能上哪儿去呢？
保尔理解他的焦虑，可是又怕心爱的姑娘受到牵连，所以不敢答应。但连日来他备受折磨，心力交瘁，很想休息一下，肚子又饿得难受，他终于让步了。午饭以后，他们一起来到了东尼亚的房间。保尔答应东尼亚母亲的要求，把他所遭受的磨难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。保尔简直无法相信一切会变化得如此迅速。早晨他还是个囚犯，现在却坐在东尼亚身边，穿着干净的衣服，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自由。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变幻莫测，一会儿乌云密布，一会儿又阳光灿烂。要是没有再度被捕的危险，他现在真可以算得上是最幸福的小伙子了。但是正是现在，在这宽敞而安宁的屋子里，他随时都有被抓走的可能。他必须离开，到哪儿都行，就是不能留在这儿。可是他实在不想离开这儿，真见鬼。以前读英雄加里波第传记的时候，是多么激动人心呢、他是那么羡慕他，加里波第的生活何等艰苦，敌人在世界各地追捕他，而他保尔仅仅才遭受了7天痛苦的磨难，却像过了1年似的。看起来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英雄。在东尼亚的帮助下，保尔见到了哥哥阿尔焦姆和好朋友谢廖沙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冒着潮湿的朝雾匆匆走向车站，又绕过车站来到堆木材的仓库旁。在一辆装满了木柴的机车附近，阿尔焦姆正十分焦急地等待着他们。巨大的机车在嗤嗤响着的蒸汽中缓缓驶进，保尔一把抓住了机车的扶梯，爬了上去。他回过头来，看见岔道上并排站着两个熟悉的身影，高大的阿尔焦姆和苗条娇小的东尼亚。晨风猛卷着东尼亚上装的衣领和栗色的全发，东尼亚在向他挥手。